大家好，我是子晨。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本书，可以说是现在国外最火的一本书之一。但是呢，它在国内不一定能上市，因为这个书名，包括这个书里面的内容，其实都是蛮有争议的。如果你对于这种母女关系，是一个这个话题对你来说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那今天的这个内容不一定适合你听，因为真的非常的残酷，而且这也不是一个拥有一个美好结局的这么一个故事。好，首先呢，这本书是一个自传，那这个书的作者，在美国非常出名，但是我们国内一般没有人会听说过他，你可以把他想象成杨紫。就是国内的这个女演员杨紫，为什么呢？因为她是一个童星，她小时候出演了一部，对于美国童年这些孩子们，大家都家喻户晓的一部，电视剧，就有点像《家有儿女》在国内，所以她在那部剧里面担任女主角，所以就有点像杨紫。那好，她的故事开始于她很小的时候，她家有四个孩子，还有三个哥哥。他是最小的，那他的母亲呢，一直都是有一些心理问题的。那这个问题呢，也来源于他的外婆，所以说他的母亲其实也是受害者。那他的母亲就觉得说，他从小长大没有能得到足够多好的机会，他一直的梦想是成为演员，但是他的就是作者的外婆没有能支持他，所以他就希望他能给他自己的女儿这个机会。这也就是典型的，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实现我的梦想，这种父母，对吧？这其实也无可厚非嘛。大家都觉得我自己的梦想就是最好的事情，我想把最好的给我自己的孩子。好，所以从我们的作者6岁开始，他就开始训练他，让他去参加各种试镜啊。然后在试镜的过程中，发现他哦，跳舞不行，各种能力不行，他就会给他报特别多的班儿，让他去上，把他培养成了一个童星。然后最后真的成功了。那作者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他一直并不喜欢去表演，或者去跳舞、唱歌等等。但是呢，他只希望他的母亲能开心，这是他从小他说他最强烈的一个愿望。为什么？因为第一，他的母亲时常不开心，他母亲的婚姻也很不幸福，时常跟他的父亲大吵。那他的父亲还好，是没有什么暴力倾向的那种，丈夫啊。但是这个母亲倒是有暴力倾向，时不时会拿一个刀出来，对吧？把这个父亲给赶出家，有些时候一赶可以赶出1个月，不让他回家。所以这样的一个婚姻关系，再加上母亲这种情绪非常的不稳定，就让这个家庭，至少在这个作者眼里看，他母亲时常就是不开心的，所以他一直以来就希望母亲能开心。然后母亲呢又时常跟他说：“我太特别爱你，然后你是我最爱的孩子。”我们俩之间有一种特别特殊的，和我和其他你的哥哥们，对吧？没有的这种连接，所以我们的作者也是觉得说，好，我既然是母亲最爱的孩子，我没有这种特殊的连接，所以我就要承担起这个责任，就是让我母亲开心。他说他对于母亲的这个喜怒哀乐表情就了如指掌，母亲抬个眉毛他就知道这是他生他爸爸的气了，那如果他是撅了一下嘴，然后这就是他生他外婆的气了。就是，所以从小孩子就被培养出来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一直为了让他母亲开心去成为一个演员，最终他真的成功了，拿下了一个特别大的电视剧的女主。好，那慢慢的他年龄也长大了，那这就来了他人生第一个比较重要的转折点，就是他11岁的时候，那他的母亲教他如何去节食。节食和厌食症，这是这本书的一个很大的话题啊，也是我想多讲两句的，因为这个问题在国内我觉得还没有引起足够多的重视。我相信有这类问题的孩子，尤其是青少年，应该是非常多的，因为我们现在当下社会对于人的身材，尤其是女孩子的身材，有一种近乎病态的一种标准。那这个母亲。作者的母亲从小就有厌食症，她一直希望自己能很瘦，所以她每天就 好像中午只吃一点水煮蔬菜，然后晚上就喝一杯茶什么的，就是特别夸张。所以他从这个孩子11岁的时候，他就教他，也跟他一样，不能吃任何的这种高热量的东西。那就告诉他，只有这样，你才能保持一个很好的身材，才能继续去演这些剧里面的这些好的角色。所以，我们的作者当然听他最爱的母亲的话，也养成了这个习惯，并且他无法去吃任何就是甜的或不健康的食物，他一看他就会觉得非常的难受，他只吃那些极其健康的东西。这个如果这么听起来好像是一个挺健康的事情啊，但是因为这个母亲对他的要求是极其过的，以至于他每天的这个卡路里摄入都极其的低，所以他是过于瘦，然后也过于小的，个子也很小，以至于医生在给他进行检查的时候，都会跟他母亲说，这个孩子肯定这是有问题的，因为他的发育远远要迟缓于同年龄的孩子。但是呢，母亲却不把这个当回事儿，因为母亲她自己也这样嘛，她就会跟这个作者说没事的，你这样就是对的，不要听这些医生的这些话。所以作者就继续这样去节食控制，最后发展成了什么呢？就是厌食症它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一开始它可能是我就是不喜欢吃这些所谓的不健康的东西，到后期就会发展成我特别特别渴望去吃很多的东西，就和食物的关系会变得非常的不健康。他会上瘾，就是看到甜的、看到不健康的、油炸的，我就要疯狂的去吃，因为他的身体过久的一直被放在了一种缺卡路里的这么一个状态，就跟好像在饥荒的年代一样，你见到了一个任何能给你补充卡路里的东西，你都会疯狂的去吃它，因为你的身体觉得你可能未来就没得吃的了，一直这么饿，所以后面他就作者就变成这样，就疯狂的去吃，但吃完之后呢，他就会心里极度的厌恶自己，也很内疚，那怎么办？那只能把这些东西吐出来。所以这是厌食症的一个很可怕的一个阶段，就是他会每天进行催吐。催吐就是你吃完了之后去厕所，然后用手指抠你自己的嗓子，直到把这些东西都吐出来，让你心里会好受一点。因为你满足了自己的那个上瘾，对吧？吃了这些东西，但是又能把这些东西吐出来，心里没有那种罪恶感。好，所以作者就开始这样，然后这样，如果一次两次没有什么，但作者把这个养成了习惯，在多年的时间里，每一天都会进行多次的催吐。好，这个最后带来了什么可怕的后果啊？就是你知道，吐出来的食物，一方面你是让身体彻底没有需要的养分嘛，那所以说厌食症其实它的死亡率是很高的。这个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是我当时单去查的，有20%以上的这个死亡率。为什么？如果不去治疗的话，因为你就是身体没有足够需要的养分了，它就会生很多的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吐出来的那个胃是有胃酸的，这个胃酸会腐蚀你的嗓子里的黏膜、口腔，还有你的牙齿。作者最后，他的一个大牙都已经被胃酸这常年的给腐蚀没了，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有多恐怖。所以这个是他母亲带给他的一个非常算是人生当中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吧。那后面他也会去慢慢解决啊，我们再继续说。好，那这个母亲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她得过癌症。乳腺癌，然后后面有切除，但乳腺癌呢，它是有可能复发的，所以后面就复发了。复发了之后呢，这也是作者终于有机会有更多的自主的控制权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因为母亲之前就是24小时陪着他嘛，也是他的经纪人，直到这个母亲癌症复发需要去治疗，所以这个作者才有更多的时间自己待着。那作者心里其实是非常开心的。终于有空间了，但是呢，他内心又会非常的内疚，就是我怎么能这么想呢？我母亲这么爱我，我也这么爱我母亲，我不应该这么想。所以你想，这个作者心里就一直在有这样一个很冲突的感受。还有一个感受，他提到就是当他大一些之后，他开始感受到心里对母亲的恨。为什么？因为他意识到他不喜欢演戏，但是他又知道他之所以演戏，就是为了让母亲开心。所以这种痛苦就慢慢的 转化成了对母亲的恨，但既他发现这个恨的时候，又再度的非常的内疚，我怎么能恨我的母亲？好，就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发生了一件非常夸张的事情，就是他爱上了一个比他大很多的男的。那这个男的他知道一定是他母亲不会同意的，所以呢他就背着他母亲说啊，我是跟另一个对吧女性朋友，我们出去玩等等的。直到他们一起去度假，他和他这个男友去度假的时候被狗仔队拍到了，那这个照片也被对吧发到了网上，那自然他母亲也看到了，那他就遭受了母亲的这个电话轰炸，然后发来的信息就是会骂他一些很脏的这个词语，就是你会很想象不到一个母亲能对自己的孩子说出这样的话，甚至他还跟他说说他的癌症之所以会复发是因为作者，然后因为作者的母亲知道这句话是最能伤害到作者的。好，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作者当然就崩溃了呀，崩溃了之后他就把手机关了，关了之后呢，过了几天他终于再把手机打开的时候，他发现他又是接受到一堆母亲的这个电话轰炸，最后还有一封邮件，邮件里他说继续骂他，骂完了就说我觉得你根本不值得你的这么多粉丝，我要写一封信发到你的粉丝会的网站上，然后让你的粉丝全部都离开你。那作者看完这个觉得这可能母亲只是吓唬他一下对吧，怎么会真的这么做，结果他去了那个网站发现他母亲真的写了封信发到了网站上，让他的这些粉丝都离开他。作者就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哭着然后道歉说对不起妈妈，我错了， 这一切真的跟你想的不一样， 我还是非常爱你，你能不能等我回家了我们坐下来好好谈谈。然后母亲回过来一条很冷漠的说好，然后最后又补了一句说家里没钱了，寄些钱回来我们要买个新的冰箱。好，这个就是这个事情的一个结尾。后面他回去了之后跟他母亲也见了，见了之后他们也先聊了一些有的没的，也没有真的去聊这个事情，但慢慢的关系也缓和一些了。但母亲的病呢也到了一个比较晚期的状态母亲也知道他可能时间不多了。那这就是一个还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他逼着作者要在他自己的葬礼上唱一首歌，那这首歌是作者很不想唱的，因为作者唱不上去，但是呢母亲很喜欢这首歌，所以就还是用各种方式，因为母亲很，他就说他母亲很懂怎么样说什么样的话就能一定能让他去做什么的事情，因为他不做他心里就会很内疚，所以最后他还是答应了母亲好回去唱那首歌。然后母亲也让他答应了说在他死后每天要去他的这个坟墓墓碑去看一看，这个也是挺难让我想象的，每天啊，这个他工作也很忙，但每天都需要让他答应去看一下。好，那这其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的情节，就是在母亲昏迷的时候，一家人在母亲的床边希望能把母亲唤醒。那这个时候呢，你想大家一般会去跟他说一些能让他特别开心的事情对吧，然后给他一些好消息，然后让他说不定听到了之后就能醒来。那孩子们就一个个上去讲，先是那个大儿子先上去说啊、哦，我就是我可能要搬回加州了，就搬得离你近一些。好，这个讲了没反应，然后二儿子就去讲说啊、哦，我可能要和这个女朋友结婚了，对吧？啊，还是没有反应。然后三儿子去讲，他讲了什么？作者说他没有听清，因为作者努力在想说我应该讲什么。然后三儿子讲完也没有反应，然后最后轮到作者上前，作为唯一的小女儿。他在母亲那边说妈，我现在终于只有80斤了，我现在特别特别瘦，你一定会开心的。所以这个就是作者写出的一个当时他真实的，他在那样的一个情境下觉得最能让母亲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对他减到了80斤。这就告诉你了，这个母亲的和他对于食物这样的一个非常不健康的关系。然后母亲最后醒来之后，这也是非常神奇的，他出去吃了一个汉堡，就是作者出去吃了一个汉堡，回来看到母亲醒了，然后母亲发现他吃了汉堡，这是母亲刚从这个死亡边缘回来啊，刚醒来之后他 第一个说的就是你不该去吃那个汉堡，对吧？那个东西太不健康了。所以，哎呀，这个我真的希望，如果你是一个家长在听这样的事情，听这个故事的话，你能意识到，你的一举一动，你给孩子灌输的一些东西，有些东西适量的是 OK 的，但是如果过了，很有可能让这个孩子一辈子陷入到，比如像厌食症这样一个非常难去，治好的一个心理疾病，甚至最后可能让他身体彻底毁掉。好，那最后母亲还是走了，走了之后呢，他的人生也算才有一个新的开始。他就开始努力的去，走出他母亲的阴影，因为首先母亲的离去带给他的伤痛，这是一层他需要慢慢治好、治疗的一个事情。然后另外就是关于这个厌食症，因为已经严重到太影响他的生活了，他到外面吃饭也得去外面的洗手间去吐，每次都要小心的去看有没有别人。有一次他没注意看，刚吐完就有人从那个厕所底下拿伸进来一个这个让他签名的这个签名的小小本儿，然后对，然后那时候他说他胳膊上还有这个吐的那些东西啊什么的，所以从那之后他就特别要小心，厕所里没人他才能去吐。然后他最后就找了一个心理咨询师，就帮着他去治疗。最后呢，心理咨询师挖掘到了说，原来这个厌食症和他母亲有很大的关系，让他就开始探索他和他母亲的关系。然后当这个心理咨询师提出说，你和你母亲的关系可能是你厌食症的原因，包括你母亲不一定对你有好的影响的时候，作者就彻底崩溃了。他无法接受，因为在他的一直以来的心里，母亲就是他的一切，就是他的神，是他最爱的人。他不允许有任何人去挑战这个信念，去玷污他的母亲。所以他当时情绪崩溃之后，就直接把这个咨询师拉黑了，然后再也不去心理咨询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就是作者一直以来，他都真的把他的母亲神化了。好，那继续，又过了很长的时间，他的生活又非常的糟糕，因为厌食症等等，他最后又终于还找了下一个咨询师，然后这个咨询师他才慢慢的去继续探索他和母亲的关系，才意识到他的母亲对他做了什么。虽然啊，我们也知道说这位母亲她也肯定不是刻意的想害她自己的孩子，但是这个母亲的无知，这个母亲的自恋，她也常提到自恋这个点，就是这个母亲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她并不在乎说我自己的孩子的真实感受是什么，我觉得什么对她好，我就要让她做什么，我觉得什么能让她幸福，而不去问这个孩子自己心里真实的想法。所以这一切让作者意识到，原来他需要正视他和母亲的关系。然后这个过程又过了很久，过了很多年，他才终于慢慢的改善了他厌食症。他说他花了可能有一年的时间，才终于忍住能24小时不催吐一次，就是24个小时不去抠自己的嗓子让自己吐出来。这个对他来说是极其困难的。过了很久很久的咨询，他才终于成功了，24小时忍住，然后后面慢慢的变得可能能有几天不去催吐一次，一周不去，但他永远也就是也不是永远，但是很多年他都没有办法能彻底的把这个习惯给戒掉。每当他吃多了，吃了他不该吃的东西，他心里那个罪恶感还是太深重，以至于他一定要把这个弄出来，吐出来才行。好。这本书里面还有一个精彩的章节，是跟这个故事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就能告诉你说这本书写的有多真实。这是我读过的所有书里面，尤其是自传里面最让我觉得真实的一本，诚实的一本。作者写了他和他的一个算是另一位明星，也就是他的同事，他们俩在一起演一部电视剧的时候的一个故事。那你可以把这个另外这位明星想成迪丽热巴，对，我们就举例啊，因为也是非常出名的，在美国的一位，他写说他很嫉妒他，那尤其是什么？第一，剧组之前对他们的对待，比如说对作者来说，剧组说你不能请一周的假，不管什么事情， 你要请假请一两天可以，不能请那么久。但是到了这位迪丽热巴身上，他就剧组就说没事儿，你有要拿一个奖，好，你就可以请一周的假，这让他觉得很不公平。但他说最让他受不了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位明星他首先他喜欢炫耀自己的成功，然后直到有一天他来剧组的时候跟他说前一天晚上他在 Tom Hanks 家玩桌游。Tom Hanks 就是我们著名的阿黛这个《阿甘正传》的这个主演，然后当然在美国的地位也是对非常高，所以他就觉得说这是让他嫉妒到难以控制自己的一件事情，因为别的都算了，他得什么奖他也忍了，但是能在 Tom Hanks 家玩桌游是他没有的这个特权，让他很受不了。所以你想一想，就这么一个章节，就让你能意识到说作者。他写这本书的勇气，愿意把自己这种最不堪的一面表现出来。你能想象，比如说国内的某个明星能写一本自传，说他对于国内的另一位明星有多么嫉妒、多么讨厌吗？这个我是想象不到。好，这本书呢，它是分了很多个章节啊，所以每一个都是一个小故事，所以我不可能把这每一个故事都讲出来。所以未来有机会，如果这本书真的能有中文版的话，希望大家去看，或者大家英文好的也可以买英文原版看一看。但是我讲一下这本书的最后一个章节，也非常的重要，就是作者来到母亲的墓前，这是母亲已经去世一段时间之后，然后也在他进行了这一系列的心理咨询成长的过程后，之前我有提到他答应了母亲每天，对吧？去看一次，他说他母亲刚去世后之后呢，他一周去看了一次，然后心里也是非常的内疚，因为没有办法每天去看，然后慢慢的呢，这个频次越来越减少，直到现在他已经有几个月没去看他的母亲了。然后现在的他呢，也已经彻底的看到了他母亲带给他的伤害，然后他就问了大家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神化所有去世的人？为什么我们要神化母亲？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伟大的母亲，但也有很多不合格的母亲。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就一定要觉得说所有的母亲都是伟大的？然后所有去世的人呢，我们也不能说他们的坏话。所以作者最后就想说说，他的母亲真的是毁了他的人生。那他也必须得慢慢接受这一点。他也希望这本书能带给其他人一些警醒，甚至是如果你也和母亲有这样复杂的关系，或和你的父亲，能慢慢的通过各种方式走出来，没有必要去神化这些我们生命当中把我们养大的人，或者给我们生命的人。所以，对，这是这本书最后的这么一个结尾。就像我说的，这不是一个非常欢乐的结尾，也是一个让我读完心里情绪很复杂的，但我觉得还是给大家分享，因为肯定是能帮到一些，也经历过类似事情的人，我非常的感恩，因为我的父母，比这个书中的父母要好太多，但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非常多不合格的父母，有些也不是他们故意的，他们只是无知。最后带给了孩子这么多的伤痛。好，希望今天分享的这本书对你有帮助。如果你喜欢，也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也欢迎把你的一些感受你的故事在下面的评论区写出。好，我们下本书再见。